今则见世尊安隐成佛道，我等得善礼，亲亲大欢喜。转轮圣王与十六王子，跟这个一百大臣、所有人民等礼拜于大通智胜佛。那么看到佛成佛呀，大家很欢喜。这今则现在，看到这个大通智胜佛，世尊，那么很安隐，是安稳，很安定，很平稳的成就佛道，坐在菩提树下。那么佛成就佛果了，我们这些众生啊，得到广大的善力，我等的善力，善就是好，利就是利益。我们大家看到佛，都以后能得到很广大的利益，因为能够闻法，得到很多的殊胜的功用。那么因此今天见到佛呀，称庆大欢喜，称是称扬，庆是庆幸，我们大家彼此互相庆幸啊，今天能见到佛，而佛出现这个世间，这实在是太难得了，所以大家呀非常的欢喜，称庆大欢喜。那么为什么欢喜呢？众生常苦恼，盲民无导师，不是苦尽道，不知求解脱，长夜憎恶去，减损诸天中，从明入于明，永不闻佛名。这是说明他们欢喜的这个原因。因为没有佛出现世间的时候啊，世间的众生经常受到很多的苦恼，恼是烦恼，心地里有贪嗔痴等烦恼，根本烦恼、随烦恼，八万四千尘罗烦、尘劳烦恼，那么这些烦恼恼乱众生造业，那么就要受苦报，所以叫做苦恼。众生没有闻到佛法，不懂得断烦恼，所以呀、被烦恼就恼乱的造业受苦啊，所以叫做众生常苦恼。为什么会苦恼啊？盲民无导师啊，盲好像眼睛看不到的瞎子啊、瞎子看不到啊，就是瞎子的境界啊都是黑洞洞的。明明就暗明啊，暗明啊。那么众生既然是像瞎子，看到外境都是黑洞洞的，没有光明，是明。那么瞎子还没有关系啊，如果有人领导他呀，他还是可以走路的，可是没有导师，无导师，没有人领导这个瞎子走路，这就危险了，就掉了火坑里面去啊。因此这些众生没有人领导，没有导师来领导他，不是苦尽道啊，苦要怎么样子才能断尽，才能超出苦海。尽就是灭，苦尽灭道，苦尽灭道的这个灭啊，灭也有的时候先称为尽，就是怎么样子才能灭苦啊，有什么方法，道是修行的方法，有什么方法才能够使这个苦能够断灭，灭掉这个苦海苦痛啊。那么这个方法根本就不认识，不知道，这不是苦尽道。既然不知道佛法，知苦断集目灭修道吗？所以就不知求解脱，怎么样子来要求修学佛法而得到解脱啊，超出三界啊，免除这个生死之苦，可是根本就不懂得这个方法啊，没有人来领导他，因此啊，长夜憎恶趣，长夜就是在无明长夜之中啊，并不是说没有白天呐、我们因为无明烦恼没有断了，就在白天也跟夜晚一样啊，这叫做无明长夜。长夜是比方众生在烦恼中啊，完全没有智慧光明，所以叫做长夜。那么因为在无明长夜当中，他的无明烦恼就要升起种种功用而造业了，由此啊造业就要堕落三恶道，所以就增加恶道的苦恼，增恶趣，增加三恶道，去向于三恶道的苦恼，有地狱恶鬼畜生。 啊，这些遭到的苦恼啊，众生越造业，苦报就越增加。这只有增加恶趣的苦恼，那么因为他在无明长夜中当中啊，只有造业受苦，不懂得怎么样去解脱。那么因此在这个六道世间上啊，天上的天人啊慢慢减少了，减损诸天众。如果有佛出现世间，众生依法修行啊，升天的人就慢慢增加起来啊，天众就会增加了。世间没有佛法呀，世间人只是造业堕落啊，所以天上的天人就慢慢减少了啊。例如人间既然没有修善法，修这个天上的十善法，或者是修禅定来求升天，那么天上的天人当然就没有增加了。而原来的天众啊，他的天人的寿命也会尽的，四天王天他的寿命是500岁啊，那么桃李天的寿命1000岁，夜摩天的天寿2000岁啊，兜率天4000岁，就是他化自在天16000岁，时间再长也会尽，尽了也就要掉落啊，堕落掉下来。那么因此天上的天人寿命尽了又堕落往下对堕落，而人间又没有人修行增长这个天福而升天，那么因此自然而然没有新的天人增加，而原来的天人受尽呢又堕落下来，所以天人就慢慢减少了，减损诸天中。损是一种损失，就是没有佛出现时间，天上有莫大的损失，天众越来越减少啊。那么因此众生呢，从明入于明，明暗啊，从黑暗当中摸索啊，越走越暗呐 啊，好像到了这个山洞里面去，那往里走啊，越走越暗，越走距离光明的地方越远，这从明入于明，众生造业六道轮回受苦情况也是跟这个相同的。原因在哪里呢？永不闻佛名啊，他再造业再堕落，要听佛的名号就听不到了，永久听不到佛的名号。连名号就听不到了，别说要闻法如法修行那更难了。所以华严经就说了啊，宁受地狱苦，得闻诸佛名，不受无量乐而不闻佛名。宁够在地狱里面受苦而能听到佛的名号，因为在地狱里纵然受苦啊，如果听到佛的名号，一称佛名就得解脱了啊，就在地狱里受苦，闻到佛的名号，照样能够得解脱。啊，这我宁可在地狱里受苦而听到佛名，我不愿意在人间受享乐而不闻佛名，因为这个乐享尽了就要堕落。天上也是一样的，天福享尽了要堕落啊，这而不受不受无量乐而不闻佛名啊，我不愿意受无量的快乐而听不到佛的名号。听不到佛的名号，福享尽了就要堕落啊！例如一个人，他没有赚钱，家产再大，家财再多啊，那么一天到晚都在稀里哗啦花钱啊，或者是一天花过几百万啊，不要两天了就花光了，那你没有新的进账，就得用光了，那么将来就要做乞丐了啊！那么他纵然很穷，借债做生意，他肯努力，他必定会赚钱的啊！这就好像这个就在地狱里面受苦啊，能够闻到佛名，一称南无佛，这一称佛道，都能解脱。那么你在享受快乐，闻不到佛名，不修佛，结果就堕落，福享尽了，堕落。所以，因为他不闻佛名的缘故，就不得解脱。这两首颂啊，就是说明众生常苦恼的情况，原因就是不闻佛名，不闻佛法，所以造业堕落。更加受苦。现在闻到佛法呢，看到佛出现时间呢，今佛得罪上安隐五罗道，现在大通智胜佛出现时间，得到最胜最上的无漏的佛道，最安隐最安稳的这个佛道，无漏烦恼断尽了，成佛了。我等几天人为得最大力， 我们这些人跟天上的天人跟人间的人得到的利益是最大的，因为天上人间的众生都能闻佛法啊。是故贤洗手归命无上尊，这是最后总结上文啊。我大家来向佛顶礼的用意在哪里啊？至诚恭敬向佛顶礼，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用意就是感谢于佛出现世间呐、啊。能够说法度众，使大家离苦海，因此之故啊，大家贤通通整个啊、接的意思啊、洗手就是洗手头啊，手就是头啊，日本的阿达玛，我们的头脑哦，就拜到地面上，贴在地面上洗手，洗是停留的意思，拜到地面上停留一下子啊、凡是拜佛呀，拜到地五体投地，拜到地啊、这个二头跌在地，贴在地上，要稍微停留一下啊、不要好像后席的啊，都给它背起来啊、这样子没有什么意思啊。甚至有人呐、啊，拜佛贪快啊，他要拜几千拜几万拜啊、他根本就没有拜到地啊。那么还没后席休想了啊，后席都背起来，有没有看过啊？拜佛有人很奇怪了，他要算拜多少拜啊？他就是。这个弯下去，腰弯下去，两个手啊放在这个拜垫上，这个放一下准一拜，放一下准一拜哦，这样子放啊、这是开玩笑啊、简直是向自己开玩笑啊、这对佛又不恭敬又有罪过，这是不应该，宁可少拜不必贪多，少拜没关系啊、恭恭敬敬的拜一拜胜过你这个不恭敬的拜千万拜啊、要恭敬，这拜到地稍微吸留一下啊、不要还没到地就爬起来了啊！这个叫做我慢你啊，头不叠地我慢你啊。现在拜佛，恭恭敬敬拜到地面上，洗手稍微停留一下才起来啊。归命无上尊，就归命就是皈依的，连性命都皈依于佛。无上尊就是大通至诚佛，大家来礼佛呀，就是希望佛说法度化众生。那么所以向佛五体投地顶礼，下面就请转法轮了啊、下面就是第五啊、处置下第五段请转法轮。请转法轮的代表者就是十六子，就是佛在家的时候的十六位儿子啊、儿时十六王子俱赞佛矣。儿时就是轮王等所有大众来到佛前五体顶礼，还说了这个句诵赞佛以后啊、赞佛的句诵说完，那个时候就儿时十六位王子，这个王子是指佛在家时候的儿子，转轮圣王的孙子也孙呐 啊, 啊，那就是佛在家做太子的时候的儿子，转轮圣王的孙子，这十六位啊。以上面的句诵赞叹佛完毕之后，那么看起来上面的句诵是由十六王子代表说的啊。与上面的句诵赞叹于佛说完了以后，已完毕啊，劝请世尊转于法轮，请佛说法了，劝请啊，劝佛发心啊，请求佛为众生说法，转法轮呢、啊、就是说法。请转法轮，就请佛说法。说法为什么叫做转法轮呢？轮就像那个车轮呢，是一种比方。轮是圆形的，会转动，会转动。它有两种意义，一种是运转意，这个轮子会运转呢、啊，运转意。运转意啊，就是佛所亲证的妙法说出来，运转到众生的耳朵，灌到他的心中。使众生都闻到佛法了，了解佛法，就是佛从他所亲证的佛法运转给众生，使众生得到受用，这是轮运转。第二，轮催颤仪，车轮在地面上转动的时候，地面上这个路上如果有其他的东西呀、啊，这个轮子一压就压碎了，也好压坏了，这是一种比方。比方佛法转润到众生心中啊，使众生心里的烦恼都压碎了，使众生断烦恼啊。众生闻到佛法以后，依法修行啊，就能断烦恼啊，就能断烦恼。所以呀、啊，就叫做轮， 轮子转动之后，如果在地面上转动，所有东西碰到这个轮子都被压碎啊。那么众生闻到佛法，依法修行都能断烦恼，所以压碎地面上的东西，比方众生闻法断烦恼，修行断烦恼啊。那么运转的意思，比方佛说法把这个法运转到众生心中，所以叫做转法轮，说法叫做转法轮。普贤菩萨四大愿啊，第六的请转法轮就是请佛说法，请善知识说法啊。现在这个十六王子请这个大通智胜佛说法，劝请世尊，世尊就是大通智胜佛，请佛转法轮，转于法轮就是说法了，希望佛能够说法来度化众生啊。所以这个法轮呢，就是标示佛法转动啊，运到众生心中，使他也断烦恼了生死。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有这个法轮的标记，不过我总是觉得莫名其妙的，它这个轮子外边有一个一粒一粒的巴粒那个东西哦，它不晓得要怎么转动了 这个轮子嘛，外边应当是光光圆圆的，像这样子啊，像这样子圆圆的，这样子才会转动啊，这样转动啊。可是它这个轮子是一个一个八个这个东西啊。他说是表示这个八正道了，而八正道升到这个轮子外边了，这个轮子怎么动啊？转不动了，那么就抓在手上转动才行了，所以这个抓在手上转动就慢了，所以佛法转得很慢，因为他这个轮子根本就不会动，不会动的轮子有什么用啊？我觉得很奇怪，这个设计的人呢，他为什么这样想啊？为什么把这个轮子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啊，插到外边去？外面就这个轮子怎么动啊？完全靠人的把它拿着动啊！所以现在有个图画，我最近才看到的这个图画，这个法轮呢拿在手上的，手里拿过法轮。哦，我知道了，原来他这个轮子自己不能地面上动啊，要拿着手来这样动起来，这是笑话了。这个佛法要这样子，手拿上才能动啊，放在地上不能动了，这也不能运转，也不能吹颤，所以我觉得这个轮子啊，实在是不理想，不晓得谁设计的，我不敢说他设计的不对，就是觉得这个轮子八正道伸到外边去本来是好的，可是变成这个轮子不能动啊。转法轮这个轮子本来是圆的，外面是光光的圆圆的啊，它会转动，这样才对啊。那么现在这里所谓劝请世尊转法轮，就是请大通智胜佛说法，下面就是说出这个请转法轮的言辞来。贤作是言，贤就是接，这十六王子异口同音都说出下面的话。世尊说法多所安宁，怜悯饶益诸天人民，请佛说法啦，世尊啊，你大慈大悲说法嘛，利益众生，使众生得到很多很安定很稳固的这个修行方法啊。你要怜悯众生，怜悯就是表示佛的大慈悲心啊，哀怜众生啊，这个苦恼不能解脱，怜悯众生啊，使众生得到丰饶的利益，饶益，饶丰盛的意思，很丰富的意思啊，得到佛法的很丰富的利益，所以叫做饶益啊。那么使这个天上的天人跟人间的人呢，诸天人民都得到丰饶的利益啊。因为要请佛转法轮呢，就说了下面的句诵，以这个句诵的意思啊，表达他请佛说法的用意。而说偈言啊，世兄吾等人，白福自庄严，得无上智慧。第一句还是赞佛，第二句也是赞佛，第三句也是赞佛，赞叹，先赞叹佛，然后才劝请啊。世雄，可不是现在选立法委员的那个王世雄哎，你没有搞错了。这个世雄啊，世是指世间，这个世间就包含这个九法界啊，六道六个法界呢。出世间的声闻缘觉菩萨三个法界啊，在这个九法界当中啊，他从大雄大力大慈悲啊，就雄猛的这个精神呢、啊，大无畏的精神来做度化众生事业，所以雄字啊表示佛的大无畏，大无畏的精神，所以说法叫做狮子猴啊，狮子为众兽之王啊 所以他狮子一吼的时候万寿千长啊、佛为十法界中啊、究竟正觉之王啊，所以叫做佛为法王，依法自在。那么佛一说法呀，外道邪魔都得降服了，所以叫做熊。所以佛的这个供佛的大殿呢，叫做大雄宝殿，就是显示佛的勇猛精进，修行成佛而度化众生说法的那个大无畏精神啊、叫做世雄啊、师出世间最为雄猛精进的这一位大这个究竟佛国五等轮，轮是比类啦，等是比相比类的，这个相等的情况啦，五等就没有人可以跟佛比的了，五等轮啊、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的、就是例如我们战佛剧里面相好光明五等轮，佛的相好光明没有人可以跟他比，等觉以下的菩萨任何都没有一个能够跟他比的，所以叫做五等轮。那么就显示佛的功德福的智慧最为殊胜，没有人可以跟他比，所以叫做下面是分别这福的智慧的庄严。白福智庄严是福德圆满啊、什么叫做白福智庄严呢？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啊，先修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这个六度修功德圆满了、还有再经过一百阶的时间种这个相好的功德，修相好功德，所以叫做三七修福慧，百阶种相好。以一百阶那么长的时间呢、来修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功德啊、一百福才成一相，修一百种福才成一相啊、那么三十二相啊，就要修三千二百福三千二百福才能庄严这个三十二相，所以叫做白福自庄严啊、这个所谓白福啊、百阶众相好，这个道理四教已讲过了。四教一藏教的时候啊，藏教讲到这个佛三大无数劫满了，百阶众相好，那个地方曾说过哦。假如你忘掉了，把这个四教一的录音带请出来听听，那个藏教菩萨成佛哪一段就可以明白，现在不必再说啊、白福圆满，福德圆满，庄严他的三十二相，得无上智慧，这是智慧庄严啊、智慧至极无上，不共般若啊、以行菩萨道的时候修不共般若啊、那么所谓这个般若心经里面所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深就是不共啊、不共般若就是菩萨道上最殊胜的究竟般若啊、以此修行才能证到究竟佛果的根本智后的智，全十二智才能究竟圆满，所谓无私智、自然智啊、到了成佛了究竟圆满，这叫做无上的智慧都得到了啊、那么白福自庄严，福德圆满，得无上智慧，智慧圆满，福德智慧两种圆满成就了，就叫做两足尊，两足福足慧足，那个足就是圆满满足啊、福德也圆满成就啊、满足了，智慧也圆满成就，到了满足的境界了，所以叫做福德智慧都满足了，叫做两足尊啊、愿为世间说，请法了，前面三句都是赞佛，现在就请佛说法。我希望愿期望希望十六王子对佛请求说，我只希望佛呀大慈大悲，为这个一切世间呢说这个种种的佛法，度脱于我等啊，使我这些众生都能断烦恼得到解脱。我十六王子自称等其他一切众生啊，几诸众生类，就是包含所有的众生，那个等指当时的在会的大众几诸众生一直到未来际的一切众生啊，为分别显示令得失智慧， 希望佛大慈大悲，你自己亲证的这个无上的微妙的智慧呀、啊，也为我们这些众生说这些修行这个无上智慧的方法啊、你怎么样子啊、佛陀怎么样子修行成就这个无上智慧，希望大慈大悲也教导众生，我们大家也来照修啊、那么分别就详细解释显示显露出这个修行般若的那种方法来开导指示我们，使我们一切众生都能依法修行啊，令得是智慧啊、令大家都得到跟佛一样的智慧，是智慧就指前面所说的这个无上智慧，希望我们大家也跟佛一样修行啊，将来都得到像佛的智慧，这是请佛说法。若我等得佛，众生亦复然。世尊知众生身心之所念，意之所行道，又知智慧力欲乐欲要及修福，俗命所行耶？世尊系之仪，当转无上轮。说明佛的智慧必定知道众生的根心了。如果我们能够成佛，若我等得佛。我十六王子自称等其他众生将来都能得到成佛乃至一切众生将来都能成佛，亦复然，都一样了，众生也跟我一样修行啊、都能成佛那么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有佛性者必定能够成佛，那么只要佛来开导我们怎么修行，将来都成佛。世尊知众生身心之所言所念，世尊是大通智胜佛佛的智慧寥寥长之，以大圆镜智章当中啊，明白一切众生的心理所念，身心众生的内心啊，内心深处心里所想的所希望的他的目标他的期望，那么一切众生所期望的是什么要怎么样子才修行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那么要怎么样子修行才能够成就，那佛必定都知道的，意之所行道，也知道众生应当怎么样的修行才能成就菩提道，又知智慧力，也知道众生的智慧力量虽然有千差万别，有怎么样的修学才能去向于无上菩提，欲要及修福，这个乐字或者念要要是爱要，欲是期望，他内心的期望所爱要这不是快乐的乐，欲乐变成快乐现在是欲要，念着要字，爱要的要，就是每一个众生的他所喜欢的，他所期盼的他有怎么样的修行，怎么样的修福修慧才能有所成就，欲要及修福，他的爱要，他的期望，怎么样是修行才能成就福的智慧并且他的修的福德怎么样才能成就，俗命所行业，俗命过去生的事情那么六通里面的俗命通就是知道过去多生的事我们没有俗命通，不知道过去生的事，我们前生是什么东西，做什么事，是人是天还是六道众生哪一种自己不知道，过去生有没有修过佛法，修过什么法门，自己不知道佛是知道的，佛了了上常知知道众生过去所命所修行的经过的事业，业造作，过去生的造作的因，佛完全明白所以说世尊系之仪佛究竟了知众生过去多生的行业如何，应当都知道，那么现在要怎么样子使他修行才能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所以希望佛呀为众生说法，当转无上轮，转无上轮就是说无上的法了希望佛能说无上的大法，这就请满字教一天天四教一说，这请满字教，不是半字教，满字教，满字教就是顿圆就近的教法意思就是佛成佛以后以平常的习惯呢，认为佛成佛以后都会说华严经，华严就是满字教，就是圆顿法门希望佛转无上法轮，就是说这个满字教 华严的顿教的法门啊。那么所以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那么翻天来请罚，那佛最先三七日中说华严，华严就是满字教，是圆满究竟的佛法，是圆顿教法，那么就是把佛亲证的境界活盘托出啊，在华严经里面把佛所自己亲证的境界完全透露出来，整部华严经就说明佛所亲证的境界。也是说菩萨发心修行，经过十住十行社会向十地，一直到等觉，经过修行的次第啊，这个修行的历程啊，那么一一详细说明。所以这就请求佛呀，先把自己亲证的境界说出来，教导菩萨怎么样修行而道成佛啊，就是跟这个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华严应当是相同。前面是十六王子等啊来亲近佛请佛说法，下面是第二段名十方梵王请罚。当时佛成佛以后放光，大地震动，那是天上翻天宫殿都震动，不但是震动当世界的三千大千世界，还震动到东西南北四夷上下，四维上下的这个每一个方向的五百亿的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么所有的大梵天王啊都觉得很奇怪，那么因此都来寻找，发现这个大通智胜佛成佛，那么都来供养佛请佛说法。所以下面第二段就是名十方梵王请罚。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的这个大梵天王通通啊都来这个大通智胜佛的菩提树下请佛说法，请转法轮。梵王他有愿，必定世间有佛出现的时候他要去请转法轮，所以下面就是十方梵王啊请佛转法轮的文字这里有两段。第一，微光照动，佛先放光照动十方世界。第二，梵王来请佛告诸比丘，这个佛是释迦牟尼佛啊，你不要只听到大通智胜佛把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忘掉了啊。现在这个话久远之前的事情我们怎么知道啊，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我们现在脑筋都转到久远之前的事情，只知道大通智胜佛，可是忘掉灵山会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这些话。所以第一句的佛告诸比丘的那个佛就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四十一年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那么前面叙述大通智胜佛成佛以后转轮圣王十六王子所有的大臣人民到菩提树下请供养佛请佛说法以后，那么下面要说这个十方梵王那么由佛的微光震动之后都来请罚的事实。所以这个不同的意义啊换了一段文，所以先提示弟子们说，佛告诸比丘，释迦牟尼佛对诸比丘们说，灵山会上听众啊四众都有出家比丘比丘尼，在家优婆塞优婆夷，乃至一切人民等众，不但是人众有无量无边，天上天众更是无量无边，充满虚空，不但是天众无量无边，还有八部等众夜叉前的佛等一直到摩诃罗伽都在灵山会上听法啊，很多大众。那为什么单对比丘讲啊？比丘是佛弟子的首领在僧团里面的领导者，所以对比丘讲就是对整个佛弟子讲佛告诸比丘就是等于是对整个佛弟子跟整个灵山会上所有的听众说，以比丘为代表，好像这个佛念佛为一教经每一段都是汝等比丘那么虽然是执的比丘，以主比丘为主啊，是领导的，那么兼带其他一切的听众都包含在里面。佛对灵山会上的弟子们大家说，你知道当时大通智胜佛呀 他成佛以后的经过情况还有好多话要讲啊。大通智胜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十方各五百万亿诸佛世界六种震动。嗯，释迦牟尼佛对于灵山会上大众说，您知道久远界前的那个大通智胜佛呀，他在菩提树下成佛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佛了。成佛的时候啊，他一成佛，十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方下方，这十个方向所有的世界，不是一个两个，除掉当地的三千大千世界之外，外边周围啊，每一方向都有五百万亿诸佛世界，东西南北四维上下都有五百万亿的诸佛世界，这些诸佛世界同时都六种震动，哎，整个都动起来了，大地震动。六种震动前面讲过了，动、容、其、整、喉、寂，啊，三种是形，三种是声，啊，这个六种十八相在这个序论里面讲过了，现在不再讲啊。假如你要了解那个六种震动啊，你不妨把这个序频啊，序频的那个录音带重听一遍，就可以知道了。当时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的五百万亿诸佛世界，所有的整个世界上至翻天，整个震动，啊，这个动不会伤害的啊，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地动啊，啊，一个大地震呐，啊，六级七级的地震不得了了，房子都要倒塌了，要死好多人呐，这个地动啊是灾难，是天灾，是灾难，自然界的灾难。佛成佛了，大地震动啊。这个动是很自然的软性的动，这个动没有伤害，就像啊婴儿睡在摇篮里动一样啊，婴儿睡在摇篮里动啊，好舒服哎，好舒服啊，妈妈两个手推着摇篮啊，还是唱着歌，听起来多舒服啊，大家都做过啊，啊，你们大家都睡过了，你回回想你在睡摇篮的时候啊，实际上不止我们现在睡，不只是小孩婴儿的时候睡摇篮啦，啊，根据张大千说的，六十睡在摇篮里，六十岁还睡在摇篮里，我还睡在摇篮里哟，其实还个小弟弟，这个扯得太远了啊，那么。它这个六种震动的动的情况啊，是轻轻的动，有缘众生能够感觉，有缘众生知道啊，会有感觉，其他众生啊是不知道的，他不会感觉的。例如这个时候，如果他方世界有佛成佛了啊，那么我们这个世界震动，我们没有缘呐，不会感觉，我们还是坐在这里微微不动啊，不会坐在这个地动。所以这个动啊是一种瑞相，好事是瑞相，所以我没有办法比方啊，就比这个婴儿睡摇篮那种情况。齐国中间游民之处，日月微光所不能照，而皆大明。两个国土的中间是黑暗的，日月光明照不到的啊，比如说这个国家跟这个国家，这个两个国土摆在这个中间啊，那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太阳啊，那么这个两个国家的中间空地啊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就照不到了，黑暗的地方也有众生啊，那么这个国与国的中间游民之处，光明照不到，日月的微光所不能照，日光月光它的微力光明照不到的地方，而皆大明，佛放光啊，照到五百万亿诸佛世界，不但是世界照到了，空间中间的空荡的地方，黑暗的地方，整个也照到了，统统都是大明，放大光明了，其中众生各得相见，本来这个黑暗的地方差不多都是地狱恶鬼啊，从来是彼此见不到面的，现在一有光明啊，彼此都可以见到了啊，各得相见。其中就指这个黑暗的当中啊，两国中间的那个黑暗当中啊，那个众生彼此都可以见到。贤作是言， 此众云何复生众生？他们彼此见面呢，看到光明呢，这个地方怎么突然间有众生呢？这个地方为什么突然间生出众生来了？实际上本来有，黑暗看不到，现在看得到了，所以他就觉得奇怪啊，怎么这个地方有众生了？发生这种情况。又其国界诸天宫殿乃至梵宫六种震动，大光普照，遍满世界，胜诸天光。每一个世界十方的各个五百万亿诸佛世界当中，每一个世界，每一个国土的中间，上至梵天王的宫殿、诸天宫殿，一直到大梵天王、梵宫、色界初禅天、色界初禅天的梵众天、梵普天、大梵天，那些宫殿整个也震动，就是从地狱到天上的色界天、色界天的初禅天，整个都震动，都是六种震动。大光普照，佛的光明整个照耀到这个大梵天王的宫殿以下所有的世界，遍满世界，周遍满于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的五百万亿，各个五百万亿的世界，上至大梵天，下至一切大地，整个都照到胜诸天光，比起天上的本有的光明要胜过千千万万，这佛光最殊胜了，所以叫做慧日啊。上面就是五仪光震动，佛的五仪的神通放出光明，照耀十方世界啊，大地震动，那么惊动了十方五百万亿，各五百万亿的那些大梵天王都来请佛转法轮。下面就是第二，梵王来请，十方的梵王啊都来，大梵天王来请佛说法，请大通智胜佛说法。那么下面的文字本来有十方，现在分为五段。为什么只有五段呢？因为下文呢只有四个方向详细说明，就是东方、东南方、南方跟上方有详细说明。南方以后的西南一直到下方，还有西南西北东北还有这个西方北方还有下方，这六个方向啊简略掉，一句话把它简略掉，没有这么详细写。如果每一个方向都这样详细写的话，下面这段文就增加六倍，增加六倍啊，要把它简略掉。所以把这个第四段其他六个方向略掉的就是合为一段，所以因此科判里面只有五段。那么现在就先讲第一，东方啊，东方的文字有六段啊，第一呀、杜瑞金虾啊，那么东方的众生看到那个瑞相啊，大家都害了怕了，这个觉得很奇怪啊，突然之间整个宫殿都震动了，光明都照来了，就很奇怪，所以杜瑞惊吓啊，杜就是看到当时大家发现的那种的大地震动放光的这个瑞相，就觉得很奇怪，这个惊啊就是奇怪了，觉得很稀奇的事情。而使东方五百万亿诸国土中，梵天宫殿光明照耀，被一一长明，诸梵天王故作十年，今则宫殿光明啊，细所未有，依何因缘而现此相？这是第一，杜瑞金虾。那么东方，先说东方，实际上是同时啊，十方面同时来请佛呀，但是文字不能顿章啊，文字没有办法一支笔一下子把十方同时说清楚啊。这只好按照次序呀，东西南北顺序慢慢说呀，所以文字有前后啊，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没有前后的。那么先从东方讲起，儿时就是大通智胜佛成佛，大光普照十方的时候，也就是王子们请佛说法供养的时候啊，那个时间同时光明普照十方也是同时，跟前面的四机经过情况也是同时，但是文字不能顿章啊， 先叙说轮王王子供佛请佛说法，然后再说光明微光震动十方，然后十方来请那么先动东方先说，儿时就是大通智胜智胜佛成佛放光普照十方的那个时候这个不能说是前面舍利王子请法以后啊，不能这样说因为实际上他一成佛大地就震动光明就普照所以跟这个王子请法是同时的同时的那么所以下面每一段文呢都说这个十方的梵王来到大通智胜佛这边都看到十六王子请佛转法轮十六王子说下面的请转法轮的话呀这些天王都来看到梵王都看到了那么由此可见他们是同时的所以这个儿时不能解作十六王子请转法轮以后不能这样说这样说跟后文没有办法对上啊。所以这个儿时就是指的大通智胜佛成佛以后成佛那个时间也就是王子们都在供养佛请佛说法那个时间是同时的先说东方东方有五百万亿诸国土当中啊，所有的大梵天王所有的宫殿被这个佛的光明所照耀啊都震动了都觉得这个光明比平常的光明增加一倍倍于常明平常的光明已经够光了现在加上佛光更光明而且加上一倍所以叫做倍于常明那么因此惊动了梵王诸梵天王啊过作思念不但是宫殿震动光明特殊那么因此大家觉得很奇怪心里就动了这个念头近着宫殿光明啊昔所未有现在看到我们的宫殿的光明啊从来不曾有过昔以前呢从来不曾有过这么亮的光明以何因缘而现此相这是什么缘故啊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缘故我们的宫殿都特殊的光明为什么有这种的现象这是东方的第一段杜瑞金霞那么下面互相问绝因为时间到了只好留下次再讲了互相问绝就是梵天王与梵天王彼此互相来对问决定这个实际情况所以叫做互相问绝